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。今晚在听书说话的时间里，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是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一篇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早期的版本部分内容呢，是名为《1805》。那么这部小说呢，在1865年到1867年之间，是在俄罗斯信史上面连载的。这部小说的全文在1969年完整的出版。战争与和平是将虚构的叙事跟历史还有哲学的章节相融合，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最杰出的文学成就，而这部小说也曾经被改编为电影作品。到今天呢，这个作品仍然是享誉国际的世界文学经典之一。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是以1812年的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，通过继续1805到1820的重大事件，包括奥斯特利茨战役，还有罗伯金诺战役，以及莫斯科大火，还有拿破仑溃退等等事件，透过小说的叙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。那么今晚让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浅读《战争与和平》，看看作者托尔斯泰想要借着他的作品向读者传递的讯息。书说话，今晚我们就来浅读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作品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在这部小说里呢，拥有许许多多真实的人物，像是拿破仑、亚历山大一世，自然在小说中也塑造了虚构的人物。当《战争与和平》出版之后，使得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的声誉攀上了高峰，连大作家屠格涅夫都赞叹地说，这真是无话可说，这确实是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，俄国没有比这个更优秀的作品。那么多多呢，就以小说当中的两个男主角皮埃尔还有安德烈作为今天分享的主轴，简单的为你叙述这个小说的内容。1805年7月，拿破仑征服欧洲中西部国家，使得法国和俄国之间酝酿着可能的战争氛围。这时候的俄国，有人忧心忡忡，有人只顾着享乐，也有人担心国家的命运，更有人只是顾着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。这边战士在战场上随时准备浴血奋战，保卫祖国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而那边贵族却拼命地维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，舞会不断，王公贵族还在隐瞒着战争的消息，不告诉人们战争即将爆发。当时刚从国外回来的皮埃尔，他一头短发，戴着近视的眼镜，穿着十分朴素，第一次参加盛大的舞会，他与舞会上穿着华丽的男女相比起来，显得有些突兀跟违和。当谈到国家大事的时候，皮埃尔几乎要和众人争吵起来，这让主办舞会的女主人非常的不高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安德烈公爵也来到舞会。安德烈公爵相貌英俊，温文儒雅，他认识舞会中的所有人， 但事实上他对这些人都感到非常的厌恶。唯独对舞会当中那突兀又违和的皮埃尔另眼看待。当舞会结束之后，安德烈问皮埃尔想做骑兵军官还是外交官呢？皮埃尔却回答安德烈说，这两个职业我都不喜欢。对于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，皮埃尔都觉得很疑惑，无法理解。他问，为什么要去打仗？这两个男人谈论的是国家大事，是人生理想，可是女人谈论的话题却不一样。安德烈的妻子走进屋里，她反问着说，难道不打仗就不能够活了吗？怎么我们女人从来不考虑这些事呢？的确，毕竟在她的眼里，丈夫不应该去打仗，而是应该努力地维持自己公爵的地位，然后每天陪着自己享受生活就好。可是她的想法却让安德烈非常的不高兴。妻子责备安德烈说，天哪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吗？在临别的时候，安德烈还警告皮埃尔，在完全了解对方之前，在完成自己的梦想之前，最好永远不要结婚。因为在安德烈的眼里，女人爱慕虚荣，愚昧无知，自私自利，在社交场合能言善道，其实根本就是缺乏自我主见的。就这样，安德烈和皮埃尔分别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安德烈就上了战场，呈现了这个世界里有人酣睡，有人失眠，有人痛苦，有人幸福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的存在着。皮埃尔本来是要在国外念书的，因为他的父亲生病很重，他才返回俄国。回到俄国之后，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可是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了。虽然说皮埃尔的父亲是个伯爵，他的财富富甲一方，因此为了遗产的问题，皮埃尔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到家里，大家总想为自己争得一杯羹。而这个事件也成了整个莫斯科的一件大事情，被无数的人议论着。毕竟所有的人都很好奇，究竟谁会获得伯爵的遗产。而皮埃尔他是私生子，在那些亲戚的眼里，他被认定私生子是不能够继承财产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皮埃尔还是继承了遗产，他成了富甲一方的年轻人。所以那些亲戚们总是议论纷纷，一方面为着自己没有得到遗产而愤愤不平，当然其中也有人想要攀亲带故。特别是瓦里西公爵，因为和伯爵是亲戚，他也想要获得遗产的继承权。失败之后呢，他就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女儿海伦嫁给皮埃尔，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，同时也使得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。于是瓦西里公爵会在各种场合为两个年轻人创造独处的机会，这使得其他人都以为皮埃尔和海伦就是一对情侣。而最终皮埃尔真的忘记了安德烈公爵的警告，他稀里糊涂的就和海伦结婚了。他进入了名利场上的勾心斗角，也是名利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就连爱情都是为了名利服务的。这是远离战场的地方，这是安德烈公爵拼命守护的地方，这里和战场完全不同。然而即便在战场上，真正像安德烈公爵一样关心战事的人也没有多少人，很多官员就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名利，在虚荣里得过且过。战争还是开始了，战士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，可却有人在一旁沉思着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以便获得晋升。1805年11月，在一场战役当中，俄军全线败退，安德烈公爵不知所踪，在九死一生之后逃回家里。这部小说当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以及各个场景中，让我感受到的是，世界 是大家的世界，国家是大家的国家，即便是敌人来了，战场开打了，有人依旧为了自身的享乐，宁愿当汉奸。其实当时的世代和现今的世代并没有差异，变坏的人心，道德的沦丧，有人为国家焦急的要死，也有人却在这其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。我想，这就是人性吧。而《战争与和平》这个主题，彰显的是作者想要思考与反省这个世界为什么发生战争？如果发生战争，人要如何在同类互相残杀的环境中生存和立足呢？以及战争为何无法停止？世界的和平为何无法来到呢？我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想要透过当时俄国与法国的战争，表达他内心对于战争、权力、历史、爱情、家庭和人性等等议题的深切反省吧。今晚的听书说话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，即使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，没有烟消弥漫的战场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正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历程。那是生命中善与恶的征战，也是自己面对生命挣扎的战场。就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到27节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较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是的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每个人都有要克服胜过的事情，不论是运动场上的比赛，或者是我们生命中的挣扎，都需要付上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的代价，才能使我们活出正向积极的生命。否则我们很容易在安逸中失去信念，以致在假象的和平中渐渐堕落。这是多多的省思。天使又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